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从三十四节开始，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所以你们要惊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家主若知道几今天有贼来，就必惊醒，不容人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好，我们今天呢，就要从这一段圣经，我们要看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信息。如果你看了今天的节目单呢，今天节目单我所讲的讲题呢，就是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你们想不到的时候。我们人常常想呢，最好什么事我都能够想得到。如果每件事你都能够想得到呢，那你就可以安排。但是我们却真实可以经历到呢，很多的事情是我们想不到，那也是这一段圣经的第四十四节呢。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耶稣再来呢，是在我们想不到的时候。我们人都喜欢过一个很平安、很安稳的日子，希望呢不要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啊，人最要紧的就是平平安安的，事业呢也平平安安的，健康啊也是平平安安的，整个世界的局势也是平平安安的。但是我以前看过一幅图画，它描写呢，在一个大海洋里面，有一个小船呢，一个人在驾着这个小船呢，朝着那个可以说是茫无边际的大海洋在那里划过去。他下面所写的呢，是生活的重担跟烦恼呢，已经压在这个小船上面，但是这个小船又不晓得未来如何，要不断的前去。那这一幅图画呢，就描写，也就很清楚描写我们的人生。我们每一个人就像划一个小船呢，划一个小船，然后这个小船其实是很沉重了，我们生活的担子很沉重。尤其男人呢，你到了四五十岁，你发现呢，真是不是像少年的时候为赋新词啊，强说愁啊，那个时候少年的时候啊，但是你到了这个时候，你发现真的是很沉重啊，你的事业、你的家庭、你的孩子，一切很沉重，压在这个小船上。那你在那里努力的往前滑，但是前面滑到哪里去呢？汪洋大海，到底哪里是你的归程呢？不晓得。所以当我看这一幅图画的时候，我心里就说，千万不要有暴风雨啊。如果这个小船一叶孤舟啊，在汪洋大海里面已经很沉重了，已经很疲倦了，如果再有暴风雨来到的时候怎么样呢？那不敢想象啊。如果忽然起了风暴，这怎么办呢？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问题，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问题。刚才敬拜一开始的时候我就有讲，昨天夜里十一点多，昨天晚上我们很高兴的参加一些粤语的弟兄姊妹有一个团契，我们就去了，大家带一个菜吃的也很高兴。但是我的小女孩有一点发烧啊，没有什么关系哈，她还一样很活泼。那回到家里十一点多的时候，师母在喂她药的时候，突然就听到她啊一叫，以后整个就僵住了，然后眼睛就翻白啊，然后就抖，然后就没有呼吸了，这时候怎么办呢？师母把他拍过来，拼命拍，抠他的痰呢，牙齿也咬住了，没有办法， 啊，师母说打电话给陈医生啊，我打了电话没有人接啊。哎呀，怎么办呢？没有办法，师母说要吸管吸痰呢，吸管在哪里啊？吸管在哪里？啊，到楼下去找吸汽水的管子啊，吸汽水的管子塞进去吸不到啊。啊，后来就祷告啊，这时候你没有第二个办法，这叫忽然起了风暴，你想不到的。一个小女孩她随时就会死啊，因为知识告诉我，以前我父亲中风我就知道啊，中风的人脑子里几秒钟没有氧气就瘫痪了，如果是一个小女孩的话，停止呼吸的话几分钟她的脑子就要受损了，一生的幸福在这几秒钟里面，怎么办怎么办？祷告主啊，求你救我们，救这个孩子啊！这个时候我就想到啊，以前陈医生给过我一个抽痰的吸管呢，就想到在哪里了啊。所以圣经上讲，突来的事情不要惊慌了，就是这样子啊。然后就想到了，想到把那个管子，师母就帮他吸啊，然后再帮他抠，然后他的牙齿整个咬在一起啊。那个时候你也来不及用什么去搬他的牙，我就用手搬了，到今天我两个指头还在痛啊，他刚好上面两个牙下面两个牙只有四颗牙呀、啊、哎呀拉住啊，用力拉啊，痛啊，实在很痛啊，用力拉，哇，一个小孩的嘴巴抽筋，没有想到力量这么大，拉，然后开始神怜悯了、啊、他开始呕吐啊，哇，呕吐啊，喝的那些可乐啊，吃的那些甜品啊，哇，全部吐出来，然后哇就开始哭了，这个时候知道得救了，他开始喘气了，开始喘气了，然后一夜就一直哭，然后我们又为他浇冷水哈、啊，要给他降温呢、啊，要给他降温呢、啊。这一切的事情，就突如其来的，突如其来，在你想不到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控制。就像8月8号在这里的大地震。我是我们想不到的时候，奉献完了就开始摇了，然后就不停了，越震越厉害，你就没有办法啊。这些事情都是在我们生命里会发生，但是这些事情还不是绝路啊。我昨天有一个最坏的打算，如果我小女孩救不过来，顶多怎么样？顶多怎么样？你也不敢讲，我也不敢讲，但是我们心里都明白，天父会把她接去，我会很难过，也会哭半个月，不过没有关系，总会过去的嘛。很多人的孩子曾经都受过危险，也都死过的，也都熬过去了，会熬过去的。如果那天大地震震震震，最后把我们都震垮了，有人受伤，有人不受伤，受伤的倒霉，不受伤的不倒霉，但是我们都得怎么样呢？重新开始建立你的生活，还是可以过得去啊。尼加拉瓜的大的地震也过去了，日本的大地震也过去了，唐山的大地震也过去了，还是过得去。那今天这一段圣经跟我们讲了一个是过不去的事情啊。什么是过不去的事情？要发生什么事情呢？你现在看34节，耶稣说呢，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个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好，哪一个世代没有过去，哪些事要成就呢？你往前推，从32节，你们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好，什么事呢？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就是圣经上很清楚讲，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然后这个世界到有一天呢，从创造经过了一定的时间，就到了世界的什么呢？世界的末日，世界的结局，世界上一切东西会用光的。上帝造的汽油有一天要被人用光，上帝造的树要被用光，氧气要被用光，这个世界有一天会被人的贪心把它用光，那一天应该是世界末日。本来呢还很长啊，但是因为人的罪越来越厉害啊，人的罪越来越厉害呢，所以这个时间就越缩越短了，越缩越短了。因为现在自从人类在40年代美国第一个原子弹试验成功的时候，几位科学家就很一语深长地讲，人类的末日到了。因为在以往 没有一种武器可以把整个人类毁灭掉。但是自从1940年第一个原子弹试验出来以后，人类就知道人类就可以把人类毁灭掉了。所以今天全世界我们秘密的不讲，光美国跟俄国的原子弹的数量，核子弹的数量就可以把世界毁灭50次以上。所以现在只差谁按钮的问题，所以今天的世界很快就要毁掉，绝对比神本来预定的要快，因为人有仇恨了，人有战争了，人会疯狂了。耶稣说这个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要成就，人子站在门口，世界末日要到。好，世界末日到是什么情形呢？你看29节到31节，就是讲到我们逃不了的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你注意啊，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降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这一段呢，就是告诉我们耶稣再来的时候这个世界的结局。所以到那一天大灾难呢一来到的时候，这个世界的结局用人类所能知道的当时2000年前的形容词，世界的结局第一个光，人类那时候知道最大的光是什么光呢？日头。日头要什么？要变黑，那是第一个光。第二个光就是月光，月光怎么样？也不放光。第三个光呢？是众星的光都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那个时候不只是地震了，整个天势震动。那是人子的兆头显在天上，万族那个时候要哀哭。那天大地震的时候哭的人多不多？你诚实一点啊！我听到很多姊妹哭啊，那天大地震的时候很多姊妹怕的哭了，这是很正常的，很正常的。但是到那一天整个的不是一点女人哭啊，到那天我们男人万族啊，这里万族啊，每个人都要怎么样？都要哀哭，因为整个天势大震动，你知道你没有救了。那个时候人子就是耶稣基督有能力大荣耀降着天上的云降临，这时候天使吹醒号角，把他的选民从四面召集起来，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召集，就是全世界所有的基督徒，他就把我们召集起来，就提到空中去了，我们就不在这个灾难里面。所以我刚才讲的，我们在世界上所碰到的很多的事还是过得去，你的孩子死了还是过得去，大地震还是过得去，什么样的事情发生都还是过得去，你整个的破产都还是过得去，但是到这个时候是过不去，没有一个人可以过去，没有一个人可以过去。那所以耶稣叫我们非常非常非常重视这个事情。那在什么时候发生呢？耶稣说这个世代啊，34节，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圣经分成一个世代一个世代的，哪一个世代呢？你们从无花果树学一个比方，哪一个世代呢？无花果树所代表的就是以色列国，从以色列国这一个国家复国之后的这一个世代，这一个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情要发生。所以从什么时候开始是进入灾难的前期呢？就是从以色列复国，以色列亡国2000年，2000年他亡国了，被分散到世界各地，被希特勒残杀600万，被很多的东西，被很多的民族残杀迫害，他的复国在整个人类学上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但是1946年5月14号以色列国，1944以色列国呢，他们复国了，他们那些人开始回到中东的巴勒斯坦。当时英国不管这件事，英国撤退了，以色列国以色列人从世界各地回去，回去的第几天我忘了，四周的几个国家就开始攻打他，要消灭以色列国，说我们不准要以色列国，所以就消灭。但是在那一场战争，四周的7个阿拉伯国家全部打仗打输了， 这是很荒谬的一件事情。阿拉伯国家当时有不错的装备，以色列人才是从世界各地刚回去不到几天呢。但是阿拉伯输了，因为神说过以色列要复国。然后我们知道在1957年为了苏伊士运河，阿拉伯国家又攻打以色列，又要把以色列把它铲掉。但是1957年我们知道以色列仍然站立。然后到1966年戴阳将军，那个独眼将军，阿拉伯国家埃及他们发了最大的攻势，想把以色列铲掉，甚至北方的苏联都要下手，但是神站在以色列这一边，以色列人仍然站立住了，奇迹式的站立住。到今天世界各国还想把以色列铲掉，但是神说他要在那里，因为这一个时代，以色列国存在的这一个时代，以色列国到最后在圣经上要跟我们讲，要有一个西方的联盟，要逼迫以色列跟阿拉伯人订立合约，叫以色列人放下武器，以色列人会上这个当，放下武器，在那个时候就是灾难的开始。所以你现在整个你看报，你就可以看见现在世界各国，本来美国是最保护以色列的，因为美国他本来要照着圣经来保护以色列，所以神祝福美国，但是美国现在逼到后来，美国现在开始不太保护以色列人了，所以美国的灾难要开始来了。不是牧师讲的，是圣经讲的，哪一个国家爱以色列国，神就祝福那国。在这二三十年，从美国艾森豪总统开始，是最蒙福的一个国家，为什么？因为他们帮助以色列国。但是从现在开始，你看到美国现在不帮助以色列国了，唱反调了，所以神的灾难就临到美国，美国要衰退，美国这次整个中部的大水灾，美国各地方的被炸，这些一个一个都要来了。神从来保护美国，没有一次的战争发生在美国的本土上，是外国打进来的，因为他保护以色列人，这是圣经上讲得很清楚的。所以我们要为美国祷告，因为我们住在美国，美国如果惨的时候我们也惨了。讲这些主要就是告诉你，夏天近了，这个时代还没有过去，就是以色列复国的这一个时代，这些事情要发生。以后有机会主的怜悯会跟大家讲这一方面的圣经的预言，将来世界怎么推进。如果你越了解的话，你会越快的信耶稣，信耶稣的人就越好好的读经祷告，越好好的预备自己，因为实在一件一件一件事情都发生连着来的，尤其这十几年连串的来，所以你不得不警惕，因为耶稣就要来了，这个世界就要结束。然后我们再看35节，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这一节圣经以前没有人敢讲，谁敢讲天地要废去？谁能把天废去？谁能把地废去？但是在彼得后书，如果你听到有做笔记的，你就可以坐下来，彼得后书3章10节11节就告诉我们，彼得后书3章10节11节告诉我们，到最后的时候，上帝要用火把这个整个的地完全的烧毁，把天也完全的烧毁。在写彼得后书2000年前，没有人会相信这句话，连彼得写下来的时候，我相信他也不明白。但是我们今天都知道，今天你只要看一点科学知识，只要一次的核子战争发生的话，地烧毁了，天也烧毁了。所以天地要废去，但是耶稣说我的话不能废去，耶稣讲的这件事必要存在。然后36节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人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如果既然如此的话，人就很盼望知道，那耶稣什么时候来，哪一天被提，哪一天灾难到，哪一天怎么样，我好预备。神最奇妙的最高的智慧就在这里，让你不知道。如果让你知道，你会怎么样？我们小孩不好好的做功课，但是我们知道爸爸几点钟回来，我们就很放心，先玩泥巴， 先肮脏，先什么，然后时间快到的时候把指甲洗干净，然后做好。但是那个不是真好。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你随时预备的那一个好是真正的好。所以神要我们真正的好，而不是假冒为善的好。所以神让我们不知道，但是一定会来。好了，那神在这里呢，又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怜悯，就告诉我们呢，就告诉我们，来之前人的情形是怎么样。所以我们现在你一起读37到39节，就是来之前人的情形是怎么样。37到39节，请我们一起来读。好，在这一段圣经呢，是耶稣基督特别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耶稣基督他为了告诉我们他什么时候来，但是他不能够确定的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来，为了我们的好处，但是他告诉我们来之前大概人是怎么样。好，所以耶稣基督来之前的时候，我们在这里他举了一个例子，什么例子呢？是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样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啊，如果你是基督徒，你比较懂这件事啊，不是基督徒就不知道哈。我稍微讲一下，就是上帝造了人之后啊，人开始呢离弃神，人不敬拜神，人就开始作恶。在圣经上所形容的呢，人开始败坏，人开始强暴，这两件事，一个是败坏，第二个人强暴啊。什么是败坏呢？什么是败坏呢？就是所有的事情人不往好里去，人往坏的地方啊。那今天呢，我们常讲，哎呀，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啊。今天的人比以前的人好还是坏？你讲今天的小孩比以前的好还是坏？坏。今天的人坏，今天的人残忍啊。第二个还有强暴，今天的人怎么样？以前你叫人立正他就立正了，今天你叫人立正，哪个给你立正的？当老师的，你今天叫学生立正，学生立正不立正？不立正了。而且今天你看，今天的人有一种强暴的心，那个暴力会越来越强。所以你看今天整个社会的发展就朝着圣经的话，人开始练肌肉，人开始有好的武器，人要以强暴呢为什么？为自己的尊荣。所以世界各国都是以强暴，人都是以强暴。那然后再一个就是吃喝嫁娶，人所注重的到末世就是这几样事情。一个是什么？吃喝享受。一个呢，嫁娶，男女的关系在那里随意的享受啊。甚至现在美国他总统都要通过同性恋在军队合法，连同性恋都让人自由的享受，要让他合法了。这个就是挪亚前面的日子。挪亚那些人呢，就不把神的警告当一回事。这时候神说，我要用洪水把这个世界灭掉，然后叫挪亚说，你造一个大的船，一个大的方舟，大的方舟储备粮食，所有的好的动物啊，不好的动物啊，都放到方舟上面，然后我要有大洪水来毁掉。当时的人就笑挪亚，天气这么好，天底下怎么会有大洪水呢？不可能的。而且当时的人类是住在现在的中东一带啊，尤其挪亚方舟后来是发现现在在土耳其的雅加列山上啊，在那里是很相当高原的一带，连海都没有，会有洪水？没有人相信呢，他们就嘲笑挪亚，嘲笑挪亚，只有挪亚一家呢建方舟啊。当然他有雇人了，最后他们一家进了方舟。所以在那一次全部的人被洪水淹死了，后来洪水就来了，不知不觉那一天就来了，40天的昼夜的洪水，整个的人被淹死了，只有挪亚一家得救。所以我们中国也知道这个传说，所以我们中国仓颉造字的时候慢慢就把这个船这个字呢就照着这个故事就写出来了啊。中国的船怎么写啊？这边一个舟，那边呢八口哈，这个我们相信就是有这个传说，有这个启示在这个里面。好了，但是跟下来 人类还是不断的恶。在耶稣那个时代，耶稣为什么会讲这些话的？你翻到这个24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24章的第一节和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来，耶稣出了圣殿，门徒进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好，往下第三节你就知道，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的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这是这样子说来的。耶稣起了一个头，耶稣指着当时的圣殿，以色列人他们拜上帝的地方，那个圣殿呢？但是以色列人当时对于上帝的敬拜呢，已经是虚有其表了，已经只有外面了，没有内在了，假冒为善了。所以耶稣指着这个圣殿呢，说这个圣殿有一天要被拆毁，要圣殿是一块一块的很漂亮的大石头建起来的，要没有一块石头落在石头上，要拆得这么彻底。当时的人信不信呢？告诉门徒了，当时的人不信。同时你再读16节17节啊，耶稣还告诉你逃难的办法。16节17节，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不要回去取衣裳，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好，耶稣在这里讲了一个预言，说将来这个圣殿要遭受到一次很大很大的，等于是一个劫啊，什么劫不晓得。但在这个时候，如果一发生这个事的时候，你可以逃命，可以逃命。所有在犹太的一发生这件事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呢？赶快往山上逃，在房子上面的怎么样？不要下来拿东西，在田里的不要回家取衣裳。这个是告诉你什么？逃，越快的逃越好，那个时间很要紧了，越快的逃越好。然后呢，那个时候如果你怀胎跟奶孩子就有祸了。为什么呢？跑不快啊。所以在这一次呢，在这一次所要发生的灾难是可以逃，有办法逃，但是要逃的什么？快，不快就逃不掉了。好了，耶稣后来被钉十字架了，耶稣也埋葬复活升天了，门徒也拼命传这个事情啊，传这个事情啊。那所以当时的基督徒信了没有呢？基督徒呢就信了，非基督徒呢就不信了。所以大部分的犹太人没有信了啊，没有信。耶稣本来说你们是可以逃掉的，本来呀是可以逃掉的。后来到主后，就是耶稣被钉死之后30多年，从耶稣降生开始算，主后70年，4月14号，这是以色列的历史。那一天呢，耶路撒冷啊，很多的人，因为他们在过逾越节，就像我们中国过年一样，街上都是人，到处都充满了音乐欢笑的声音，人们都在享乐中间啊，一切都很太平很繁荣，没有任何的阴影，没有任何的迷云呢、啊。那一般人对于耶稣30年前所做的警告毫不在意，为什么呢？因为30年过去了，耶稣说这个圣殿会被拆毁啊，可是呢没有什么事情发生，都过了30多年了。这时候人们就开始讥笑耶稣的预言了啊，说耶稣的预言是错的，根本没这回事。你看看我们以色列人现在过得非常的丰富，非常的富裕啊，这一天又是逾越节前的礼拜五，这一天非常的平静。但就在这一天，在耶路撒冷城外，罗马大将提多将军带着3营的罗马大军已经就站在橄榄山了。他们得到命令，因为听说以色列人要造反，他们要来歼灭以色列。就在那一天跟下去的几个小时里面，罗马的骑兵整个冲进了耶路撒冷城，平静的耶路撒冷开始混乱恐怖，一场很大的屠杀，几千个妇女跟儿童在圣殿上活活的被烧死，有500个壮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罗马的军队听说圣殿的每个石头跟石头中间有金子， 所以他们把圣殿的每一块石头全部拆开。就在那一天，耶稣的预言应验了，但是那一天所有的基督徒都跑掉了，因为一听到这件事的时候，所有的基督徒就知道圣经上十六节十七节讲什么，要快呀、啊，房子在房子修房子的不要下来取东西，直接跳出去跑吧，在田里的不要回家，赶快跑吧，奶孩子的呢也快跑吧，那天只要快跑的，快跑的，跑离开的，跑到山上的，通通得救了，在耶路撒冷城的呢全部被屠杀，耶路撒冷城就成为荒场。一直到英国统治，经过2000年，英国统治到最后，耶路撒冷都还是荒场。直到以色列复国以后，六日战争的时候，戴阳将军才带着以色列的军队打过约旦的边境，然后把耶路撒冷城怎么样占回来，占回来他们到最圣的那一面墙那里，那面墙叫什么，叫哭墙，他们每个人写的圣经，把圣经插在哭墙上，在那里什么哭啊，2000年来他们终于回来了，因为他们没有听神的话。我们可以看一看啊，我们可以看一看，在挪亚那个时代，洪水要把整个的人类毁掉，凡是进方舟的人，方舟代表耶稣基督啊，凡是进到方舟里的人都得救了。那在耶稣基督的那个时代，凡是听耶稣话的人就都得救了。那耶稣这个预言今天是对我们每个人讲的，在今天这个末世，当这个时代就是以色列复国的时候，耶稣要来的这个时代，耶稣叫我们怎么样呢，要离开罪，要惊醒，因为这个世界是进到世界末日，耶稣要来了，而且这一次的毁灭是没有人可以逃的，没有一个人可以逃的，跑到太空的，在圣经上跟我们讲啊，圣经上诗篇有一篇，到海里面神也把你抓出来，跑到天上的神也把你给抓回来，那天坐太空船的都没有办法跑的，神都要把他再抓回来，因为圣经有这样讲的，没有一个人可以跑，但是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那怎么样是在耶稣基督里呢？怎么样是在耶稣基督里？你再看这一章，我们看40节跟41节，我们一起读。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好，我们读到这里。好，在那个大灾难要来，整个这个世界要毁灭之前，神给我们第三个救法。第一个救法，在挪亚的时代，人进到方舟里得救。第二个救法，在耶路撒冷被毁灭的时候，人只要跑到山上就得救。但是第三个，在世界被毁灭的时候，人怎么样才被得救呢？只有被耶稣怎么样提去，提去，把你提去，提到空中，提到神那里，把你接去，这个才得救。但是在这里有这样的一段经文呢，取去一个，撇下一个，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因为这一段经文是对我们基督徒讲的，对教会讲的。一个人信了耶稣啊，信了耶稣就像挪亚，挪亚一家他们相信神，所以他们进到方舟里就得救了。那我们呢，我们现在的人是信了耶稣，我们就进到哪里？进到教会里面啊，教会不是这个礼拜堂哈，我们所有信耶稣的人就是教会，就进到教会里面。进到教会里面，耶稣最后来，耶稣提谁呢？提教会，提教会，所有进到教会里的人来就怎么样，就得救了。但是在教会里面，有的人会被撇下，有的人会被提走，为什么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在教会里面有麦子也有败子啊，如果你做过农的就晓得了，这个麦子或稻子长大的时候，还有一种很像稻子也很像麦子，它叫什么？叫败子，它的毛比较长啊，毛比较长啊。圣经上曾经讲过，门徒问耶稣，我要不要把这个败子，败子就是它不是麦子，它假装麦子，他说我要不要把它拔出来，耶稣说不要拔，万一拔错了，把真的麦子给拔了就不太好了，你等等，等最后世界末了，天使来收割的时候，天使收割，天使会把这个麦子怎么样薅出来，把它薅出来。好了，那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在今天在教会里面，今天在教会里面有两种人，一种人是什么？一种人是麦子，
麦子是什么？麦子里面是有生命的，麦子种下就会活。一种人是麦子，他是真的基督徒，有神的生命。还有一种人是什么呢？还有一种人是败子。败子是什么？他很像麦子，但是呢，他不是。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啊，这句话我知道讲出来很残忍，但是呢，圣经实在这么讲了，非常残忍。在今天我们都坐在这里，到耶稣再来的时候，有一些人就怎么样？如果现在耶稣来，一定有一些人就不见了，还有一些人怎么样？留下，留下的是什么？是败子啊！你没有耶稣啊，没有耶稣的生命，你外面一样也读经也祷告也受洗也领主差，甚至也传福音，甚至还能医病赶鬼啊。圣经讲的，但是他里面没有耶稣，结果他被留下来了。所以我以前看过一部电影，就是讲这个的啊，一个教会正在讲道啊，啊很热心的，结果轰一下子一些人不见了，牧师还在那里啊，哇几个长老还在那里啊。那就是很可怕的事情了，对不对？那到底你会不会被提呢？耶稣讲两个人取去一个撇开一个，提哪个？提那个真正信耶稣的，真正里面有主的生命。所以重生很要紧。你如果问我说基督徒最要紧的是什么，我说你重生了没有，有没有耶稣的生命，这个最要紧，别的都是假的，别的都没有关系，别的都没有关系。